收听好久不更新的一知半解 FM， 我是 Soul，
我是小火。
好像隔了8个多月才更新这一期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突然隔了这么久？反正对于我而言，其实就是懒，因为我现在可能中途已经有点隐隐的后悔我们开了这么一个坑，然后基于很多啊，疫情也算是了，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就导致了久久搁置这个事情，对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活没有以前那么多新鲜感了吧，就是比较今天和后天一样，昨天和明天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是在发表退休感言了是吗？
就感觉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输入，然后关注的东西也比较单一，全部聚焦在我要装修这件事情上。
其实突然更新也是因为啊，小虎突然来杭州嘛，然后我们也是面基了之后，然后想说是不是要把这个时间记录下来，那我们也想说要不要就复播一下啊，然后就这两天就一直心计，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不然的话啊，这个又可能又有8个月过去了。
对，我的杭州就白来了，我就是来录播客的。
哎，对，就是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们这期其实是想聊一聊，就是关于买房、装修这些事情。其实一开始，我感觉2年之前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其实挺遥远的，直到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发现身边很多人啊，该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然后当然买房。也是主旋律了，那杭州其实也比较特别嘛，买房各种摇号之类的，所以其实感觉同事身边的朋友啊，或多或少都每天在谈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发言权我觉得小虎是比较有的。
对啊，因为我之前我一直在外面工作嘛，然后其实不说对受2年前、对我2年前也不会去考虑买房这件事情，但是回贵阳以后，一方面是就是贵阳房价目前相对来说还比较还不算很高，就相比于我租房，就每个月的房租其实也就是我现在的房贷的一半，那对我来说那不如买个自己的房然后放着自己住，就算是未来有什么变化的话当投资或者当存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对我来说是到了一个买房的比较好的一个契机，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买了，也不存在说太多的所谓的什么观念的变化呀，或者说什么想法的变化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买房对于你还来说还好，但是我觉得装修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因为我感觉你的一些社交网络上你 po 的一些关于你装修的一些进度嘛，我始终是觉得你装修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跟其他的我认识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一样，你可能把很多一些什么样的想心思是寄托在里面了，应该我感觉是，
主要还是因为我比较宅吧。反正我身边很多人吧，他们也不是，有的人是可能会工作时间会比较长，待在公司比较多，然后有的人可能，反正大多数人会觉得家更多的就是一个睡觉啊，或者说吃饭休息的一个地方。但对我来说，它在此之外，它更多的就是它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就我大部分活动的空间都会在我的家里面，所以我对它的要求就比较高吧。然后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讲究特别是逼的一个人，所以装修对我来说反而是我之前之后一件非常少有的重要的并且付诸心血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对于你目前装修的这个是一个正向的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心态？现在
我觉得很正向，就是我还在想这件，我还经常会想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其实读书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你要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为了以后好的工作，然后好的工作以后要这样那样的，就是会有一个目标。但其实你真正毕业了，你工作了之后，这个目标一个比较长远的或者说坚定的一个目标，它相对来说会变，或者说甚至会没有。但是买房，我甚至会把它类比为就是说养育小孩这件事情，就是你会有很多希望在
寄托，
对，希望和寄托，就我有很多希望和寄托在我的家里面，就我会去现在在装修，然后我为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操的每一个心，然后我都会想我这样做了之后我可以收获什么。然后比如说我对我家里面的那个厨房应该是我整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它 它里面很多东西啊，包括设计，然后包括要装的东西，要购添置的东西，都我都特别的费劲，然后特别费劲的去挑去选。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好之后，我会拥有一个特别棒、特别完美的厨房。因为目前为止，我不管是在我之前的家里面，就是父母那个家里面也好，还有过去的出租房，甚至在朋友家、亲戚家也好，没有一个厨房让我觉得在里面下厨是快乐的事情。
嗯，
我就特别期待未来真正有一个能够让我不仅能够收获下厨的快乐，还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快乐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
嗯，
就很期待。包括其他很多地方都这样，包括我的书房啊、我的卧室啊、我的客厅啊什么，都会有这种期待去做这件事情。就虽然很苦，就是，但是你做完做了决定，做完决定之后再去想以后，就会特别的快乐。然后这种快乐是在此之前很少有，甚至很久没有体会到的。
哎，问一个观点啊，就是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他对于自己的家，他有一种就是。希望它是属于自己的嘛，然后有一些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那边，然后你说下了班之后，包括业余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家里面。那还有一些人，他希望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和朋友一起，哪怕是聚会啊，就是一起玩耍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比较私有的，或者是说他比较有一个开放的，希望跟大家一起在家里面有一些活动。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希望跟别人共享，还是只是有自己的寄托？
我前两天刚好前两天我在和那个设计师聊这件事情啊，包括和那个之后我不是在准备一些输出嘛，然后再和相关的人在聊这件事情。
嗯，
我说我家其实是我家不欢迎你疯。
嗯，
就是我家不欢迎你试的装修嘛。
嗯，
就包括很多细节，就比如说我家其实是没有餐桌的。
嗯，
然后我家的沙发我也没有考虑说去买一个很大的沙发，我考虑，
嗯，
我考舒适性我会考虑更多。然后包括因为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会考虑动线，会考虑那个分区，然后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说一个公共区域的一个分区和个人区域的一个分区。你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一进门先是客厅，然后和餐厅，再往里面可能到了书房，然后再往里可能到了自己的卧室，就会有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区，就关于饮食的一个分区。但我不会，我一进门就是我的客厅和我的书房，然后再往里面就是我的厨房，然后再往里面是我的卧室。就是我在考虑这件事情当中，在我的规划当中，就是有没有客人来，他不是我会很刻意去考虑的一件事情。
嗯，
就我目前的家，不管是设计还是规划还是东西的添置，都是以我自己以我为中心的。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有聊过，就是买房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刚刚买房的时候，
嗯，
你好像有说就是你不考虑买房，就那你不考虑买房是因为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在贵阳买房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贵阳不管是它不限购还是说它的房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我能理解就是杭州，
嗯，
包括我之前北京的一些朋友，就是这些一线城市它买房要摇号要限购，然后并且房价特别高。
嗯，
所以你不买房是因为这些客观因素，还是你自己就属于那种就算有钱你也不会买房的人？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它分为主观跟客观原因嘛。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在主观上其实是接受买房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就是是在对于买房这件事情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想法，那我觉得那些客观因素你其实是可以找到方法或者是一些策略去突破的。而且他那个并不是说不让你买房嘛，对吧，他可能只是针对于多套房的这些人的一些限制。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感觉我是比较偏主观不想买房。那首先肯定买房它是一个大手笔嘛，并不是每就像你出去买个包子买个豆浆一样的你就买了嘛，所以说其实它还是需要钱的，这个东西这是无可厚非，就是你无法避免去面临到这种困境，就是如果你要买房的话你需要大笔的财富嘛，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是目前可能我自认为不具备，但你要说真的硬上也是可以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只要涉及到钱，可能目前而言就不太是特别重要，或者是谈论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一些认知吧，因为我本来就是我目前而言啊是一个丁克， 我感觉未来三年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个想法，因为我的丁克的一些想法跟其他的就是为了不生孩子而不生孩子的人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观念比较根深蒂固，所以就不存在着说我需要给我的下一代有一个怎样的环境啊，让能够让他去在像现在的人说你要哪一个学区，对吧？这个就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第二个就是对于我来讲，其实这个家或者是这个环境来讲，它是一个束缚吧。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目前我在很多城市都怎么说工作过啊。那其实未来我们之前在那工作那期也聊过，其实未来我也想是去各个不同的地方一边旅行一边如果能赚到钱那是最好的，对吧？所以想以这种方式，如果说一旦在杭州买房或者在哪个地方买房之后，我感觉它就是一个我心里的寄托嘛，对吧？我不管走到哪里其实我都有一个家，但我最后肯定还是要回来。那最后要注定在哪个地方逗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未知数，有可能我明天就走了，也有可能是我十年之后还在这里。所以我不想这么轻易的就因为某一个非常主观的因素把这个事情就决定了。所以目前对于我而言我是这么想的，有可能一年之后我就想法就变了，因为我感觉这么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下来，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自己随时都会变了，对吧？所以你买房你刚才也讲了，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你觉得就是对于你的整个宏观的人生来讲，对吧，有没有一些观点能够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其实我很认同你刚刚那个观点，就是说人永远不变的是一直在变。就我刚也说嘛，就是我两年前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坚定的一个不买房者，包括这件事情其实像我贵阳买房，就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在贵阳那边实习了一段时间，当时家里面就是说在那边买套房，而且当时的房价大概是我现在买房的三分之一不到，但是而且就是家里面去买这么一个房，其实对就家里面的资金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拒绝了。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房这件事情，它就像一个手镣脚镣一样，就是我买了之后我感觉自己会被束缚住。我也是一个很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所以几年那时候应该是2013年吧，7年前吧，就7年前我没有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丁不丁克或者说有没有为后代或者什么考虑，就是这个也是我目前没有考虑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买房了之后，其实我买房了之后我是怎么说呢，就特别是那个贷款办下来之后应该是从办贷款的那段时间开始，其实我心里面会有一些
压力
或者说沮丧或者什么吧，就觉得好像自己就被定在这儿。但是就是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贷款其实办了很长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因为我那个房开，因为我当时买房是我那个小区那几套房是临时降价的，所以他要住建局那边审批这那那这的，所以我当时贷款办了也有小半年的时间。
所以你贷款流程走了一段时间，然后贷款的前置的一些条件也走了一段时间。
对
啊，
我从交了首付到我贷款下来，也就是拿到钥匙，中间也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七八个月的时间，我其实是挺纠结的，而且也会伴随着一些沮丧和压力。但是我拿到钥匙并且开始装修了之后，我觉得
有一种喜悦。
对，喜悦，就整个人都变了，
就是那种希望，是吗？
对对，有希望，而且会觉得这是应该是我。决定就是去外地工作去体验这个决定以外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从你开始装修，我们虽然交流不是特别多嘛，但因为疫情啊，包括很多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但我从你的照片里看得出来，就是虽然你平常滤镜啊什么的喜欢偏冷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能从你的那些照片里看到这种希望，这种喜悦，所以我其实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就是疫情期间装修是吗？
没有没有，我是疫情结束复工以后开始装修的。
就是正式开始是在疫情
就
是衰退的时候。 对,
对,
就,
对、嗯、就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复工的时候。
现在大概已经装了多久了？
现在我是4月9号开工的。通常来说会是4个月，就是从除了进家具，因为进家具可能有些人他买家具的时间比较长啊，就是家具和电器，不包括家具和电器以外，通常是3到4个月。 然后在有的人他可能需要藏一下或者怎么样，他甚至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更长，那个不算，但是真正施工时间3到4个月。
所以你们家的装修不管是工程也好或者是风格也好，你觉得算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的？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家很，我是设计师，说我最后就定稿，包括现在正在开工，整个的风格他说是毛坯风，让我妈很生气的吧。
就你妈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就是没太好好弄还是什么？
反正我妈的原话就是，你能像正常人一样装修吗？
嗯，但他还是给了你很大的主导权，现在还是你说了算的。
他不存在他给我主导权，就是没有这个定义，就是他不会去干预，他知道他干预不了。
哦 OK， 啊，最后还是你住嘛，你爽就行。
对对，
嗯，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那你觉得，就你买房到现在在装修，然后目前遇到了什么坑，或者是觉得可以就是特别拿出来提醒给一些人的，有这种事情吗？
其实就是我的设计师帮我请了一个特别靠谱的施工经理，就是我家里面其实装修过程中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但他们都 hold 住了。
对，但他都 hold 住，而且他不会告诉我，就是他解决好了他也会告诉我，哎，之前怎么的怎么的，然后我怎么的怎么的，我弄好了，你不要担心。
哎，那怎么才能请到这种比较靠谱的施工经理呢？
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当时就是当时就开工之后，因为我那个设计师他不是装修公司嘛，所以说施工不在他的服务范围，但是他反正他和我说的是，如果是一些不是那么讨厌的客户的话，他可以去提供一些施工的服务。
从他的这种理念这种原则来讲，他就说明他是一个很负责的人。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他给我请这个施工，因为他手上有2-3个施工经理吧，他当时就和我说他给我派的这个施工经理是他所有施工经理包括他认识的并没有和他合作施工经理里面最负责的一个。我当时觉得自夸自擂，但是真正开装修，我觉得我施工经理真的太棒了，就是不仅仅是遇到问题他帮我解决，甚至就是有时候我临时加的，你就比如说像我的那些水电开槽，水电就全部弄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得在客卧那个地方加装一个那个空调插座呀，包括要这个地方打个洞，那个地方加什么东西什么的，我就虽然很麻烦，然后我都会和我的那个施工经理说，然后他都是好帮你弄，然后他就帮我弄。就是他不会像我知道的，包括我家以前装修，因为找装修公司嘛，然后你要特别是你要添置什么东西，或者说你要这样那样的，他们就会避免麻烦，就是说哎呀就会
这样差不多弄一下就行了。
对对，试图说服你或者怎么样。那我那个施工经理特别棒，所以我没办法去输出我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我没有遇到问题我也没有去解决。
哎，那另外一个点其实可以聊一下嘛，就是说一般遇到这种人生中只能经历过一两次的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去亲力亲为嘛，你肯定也是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东西是从不懂到你到现在可能下次别人装修然后你能给出很多意见嘛。你比如说这其中你付出了哪一些这种经历去了解了什么事情吗？
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付出就是我最辛苦并且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去跟进这个装修过程。其实按照我对我家的要求以及包括一些东西，真正就通常来说，其实它装修过程会比其他人家装修时间会更长，但是我相信我家的就是基础施工会比其他家更短，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项目管理这件事情上。其实你整个装修，我刚刚说到3到4个月的装修工期，但其实你真正装修的时间甚至可能比这3-4个月还要短，是因为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你因为它可能装修无非就是可能一些砌墙拆墙呀，包括可能铺地砖然后刷墙然后装那个吊顶然后这那那这的，其实每一个工作它的时间不长，很多人装修，有的人装修他说他花了半年花了8个月甚至装了1年都还没有装好，其实不是说他施工时间很长，而是因为他没有衔接好。就是你做完这一步到下一步的时候，你没有安排好，可能没有安排好时间，
就可能实际装修的工作量就是那么多，但是你花在协调和一些筹备啊项目管理上的这个东西，如果弄得不好的话，它可以让这个事情就是时间拖得很久嘛。
对对，你的房子可能就一直摆在那，没有工人在那动
啊。
所以
要怎么去监控这个事情啊？
就是首先就是其实装修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流程，就是你先拆墙砌墙，
嗯，
然后去做防水，然后按做水电，然后做吊顶，然后铺地板，然后刷墙，就往下它因为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可能你要装，比如说像我装了新风，然后可能要装中央空调，或者装地暖或者什么样，就是中间有些个性化，但是它整体来说它有一套既定的流程是往下的，
嗯，
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请装修公司，因为装修公司他其实也有施工经理，也有项目经理嘛，他会帮你定工地，那你但他可能会同时负责几个工地，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全权的去管理。
OK，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每天下班都会去看我的工地，
嗯，
去看，然后在每一个工程，比如说铺地砖开始铺地砖的时候，我就会先和施工经理，包括和贴地砖的师傅去沟通，就是说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嗯，
然后比如说他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嗯。
我就会每天下班我都会去看一下他那个
进度，
对，看进度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就在我会预估一下嘛，就是有没有达到今天的标准，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哎我本来一个星期了怎么到了第六天了，我觉得工程才完成了三分之二之类的，我就会去催，会去问，
嗯，
然后像比如说像这个快要结束了，然后下一个工程进场的时候，我在他进场之前两天三天可能就会每天打电话问一次，哎，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到时候能够按时来吗？或者这样的。
所以下一个工程进场之前多久你要跟就是下一个工程进场的这个时间去敲？
这个其实不一定，就是。
嗯，
他因为要看他，一个是要看你准备的材料准备够了没有，还有就是要看他那边的他自己的排期，因为对于施工的工人来说，他不是说他只做你一家的活，
对，
他可能同时接了好几家，
嗯，
对，这个我想插一个，就是我施工经理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就是他其实，
嗯，
他在做进度管理这一块，我觉得他付出的心血和我几乎是同等的，只是说我可能会更关注在大局，但他会在细节上面。
那这个角色是是你单独请的，还是说他是属于跟装修团队，还是说是设计团队的？
他单独请的
啊，
他相当于就是他会负责去协调，就是说协调比如说我那个水电铺完了，
嗯，
然后他要去协调吊顶那边的工人进来，
嗯，
他还要去协调一些吊顶的材料。
那确实需要这种
对
这种负责。
但是他有一点特别棒的，就是像我吊顶，因为我吊顶，我那个设计师特别特别作，就是他买了那种特别难装的灯，
啊，
就是我第一个吊顶师傅是发脾气走了，然后他不做。
哦，这样的，但他做之前没有看图纸吗？没有
看了图纸，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实际过程当中，实际实操起来会特别的复杂。然后反正就是我的吊顶师傅，
吊顶师傅不行啊，没有经验啊，是吧？
我吊顶师傅第一个吊顶师傅生气走了
啊，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不算违约吗？
他其实不算，他你不给钱就行了。
啊，OK OK。
然后就吊顶就可能没办法继续下去，然后我的施工经理就会安排其他的项目先做。然后等到吊顶那边协调好了，然后再让那个其他项目的可能同步也好，或者说暂停哪一边优先或者怎么样也好，
嗯嗯，
就其实我施工经理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施工经理是整个装修时间的都跟他签的这个时间段是吧？
我大概了解到，就是我的那个设计师会和他大概签一个时间的，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段，然后他自己去协调。
Okay，
但我其实在装修的第一天我就和施工经理去定死了一个时间，然后我大概可能每个星期都会问一次，就是说哎我们的进度有没有延后，
嗯，
然后如果有延后的话我就会问大概延后了多久，然后有没有办法在后面的施工过程当中去提前或者怎么样。
所以真的是有进度延后，但是有方法可以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再提上来。
对对，后面的事情再提上来，因为施工经理也在，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一直这样，还是他觉得我很难搞，然后逼着他这样。反正就是后面有一些工程，就是能同步天上地下同步做的，他都在给我同步安排去做。
那我感觉是应该他是比较有经验。
对他们，因为其实施工经理这个角色，他都是从那个装修工人开始的
啊，明白？
他
对这些都很了解。
对对，他都是做了十几年的装修，
嗯，
做十几年的那个
一个吃老底的行业。
对，然后他后面就像那个那个怎么说来着？就是那个程序员不是做了。前半辈子做程序员，后半辈子就去做那个架构去了嘛，大概有这么一个职业规划。
OK， 所以就是说回来，就是装修真的挺麻烦的，是非常非常耗时间的事情。
就是装修 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其实就和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一样，如果你上心的话它就会特别麻烦。
那还能不上心？这个也不太对吧。
能不上心啊，就我身边很多人啊，我亲戚啊，我同事啊，我朋友啊，就很不上心啊，然后就住进去就开始后悔啊、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哎，对，现在就是好像大家都买精装的了是吧？
不是大家都买精装，现在
国家规定，
国家规定、嗯，像杭州这种地方，
所以你这个房子是精装还是
毛坯
啊、
嗯？我当时就想的就是我一定要买毛坯，
就是你要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了，
对
对
对，
嗯、
不买精装，而且，杭州这边可能稍微好一点吧，因为贵阳它是现在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在搞毛坯，然后我那些买毛坯的同事，买各个房开的哦不买精装的同事，买各个房开的精装房的同事都在打官司、
嗯、
或者刚刚打完官司或者说正在准备、
我身边有挺多同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朋友都是这样子，就是那种期房然后到最后好像要交付了然后迟迟交不了，或者是各种地方啊停车场漏水来吧，就很多很多这样都是这种，就是所以就是真的喜忧参半嘛，就是这个事情就是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命吧。
嗯，所以可能这些事情也能劝退一些人吧。嗯，
一方面劝退，另外一方面也是激励一些年轻人就是尽快尽早去买房
啊、
哦、因为我是看到是说杭州现在是强制要求新
的
房开全部必须精装，
对对对，就很难很少找到这种了。
但贵阳是没有强制要求，但现在贵阳基本上新的楼盘都是精装，
就是趋势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
这个方向走。
嗯， 嗯，
然后其实装修也我觉得还像我之前租房的时候，
嗯，
就是没有考虑买房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出租房当自己的家嘛。
嗯， 嗯，
那现在我觉得我没有立场去聊这个，那对于说来说就是因为你是比我更强烈的就是租房党，
嗯，
那在租房这一块可能包括对家的一些规划呀一些东西的购置啊什么的，你觉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我说自己觉得这异于常人的，
哎，异于常人倒不敢，就是因为租房确实是我如果说一直不买房的话可能租房就是一个常态嘛。那首先我目前为止租房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绝不合租啊、第二个原则就是一定要租空房。当然空房对于杭州这边来讲就是精装之后的空房，那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很多家电没有，但是空调一般都是中央空调或者是空调这种，它也不算是说你空房就不要有空调这种啊，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家具里面的这种床啊然后这种沙发桌椅这种都可以没有，有不需要有什么电视冰箱啊什么厨房这种设备也可以不需要有。因为这种的话，因为我是觉得首先它配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很想要的，因为像这种房东啊他配的东西都是二手的，或者是说他就是为了有这个东西才能租得了高价嘛，所以他就是抱着这种心思，更多的是托管房然后让中介去给他买，对吧？中介在里面要赚一些差价的话肯定就不会买什么好东西嘛，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最重看重的就是他买的东西我不一定会想用，有的时候我会跟中介去谈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你帮我处理掉或者是寄放在哪个地方，但时间长了之后我就懂了，就是其实中介是不会满足你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要求的，因为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他们公司或者是他们找一些方案集成直接给你配齐了，然后你要就要，不要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东西你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去租，但是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去搞定，然后你最后退租的时候要把这些补齐，对吧？就很麻烦，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租空的房子。那这种床啊电视冰箱这种其他东西你肯定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嘛。那我一般的话因为长时间租下来我都是自己购置嘛，那可能对于他们的寿命来讲可能就比如说两年三年换一集中换一批这种，我尽可能能够把房子谈的时间年限能够租的久一点嘛。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我现在基本上搬家都是楼上楼下搬一搬，我都不会出小区的，这个对吧，就是这样的会方便一点。其他的话还我是觉得因为我养猫的话那自己要自觉一点嘛，那你可能有一些保护的措施要考虑清楚，因为跟自己家的猫的一些习惯，它愿意挠沙发挠床挠墙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要做相应的保护。这种墙啊一般精装修的这种房子它的墙都是贴了墙纸的，而且墙纸的这种修复其实是很麻烦而且是不太方便的，包括地板的这种抓痕其实也不是很好去搞。那如果你不信这个东西房东还配了沙发啊，这种虽然我不希望他能够配啊，但是如果有这种家具的话其实是也要很小心的，要 真的去这块也要真的去考虑购置这些啊东西，包括你可能有一些抓板之类的，你再要去买，然后分散你家宠物的这些注意力。其他的就是一些简单的，我觉得连软装都算不上吧。你比如说买一些唱片啊，买一些啊、这种挂画、啊，去把这些尽可能空的地方稍微装饰一下，然后嗯，自己稍微，比如说地毯啊什么的铺一铺，也就还好。我觉得租房来讲，其实你的原则就是你置办的东西尽可能能够拿得走，能够下次二次利用。再就是你能够尽可能的去想这个东西能够用多久，这样的话你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你每次搬家嘛，因为我们有一些话说就是你每次搬家要扔很多东西，然后每次搬家的话又会重新花很多钱，这可能就是有一些成本你要考虑进去。那第三个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尽可能的不要去做一些改造这个房子，或者是能够去把这些房间去怎么说去毁坏或者是破坏的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对于你退房的话可能是有一些不利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我一个朋友深圳的，然后她不是女生嘛，她和她男朋友就是最近就签了一个房，然后准备搬过去。
嗯，
她也在咨询我一些就是买电器啊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有一天她突然咨询我就是拆墙的事情。
我靠
啊，然后问他，他说他准备去给那个房做一些改造。
嗯，
他说他特别开心，他遇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房东。就他问他房东说，就是家里面我可以，他最开始问说我可以把你沙发扔掉吗？
嗯、
我可以把你那个什么茶几扔掉吗？
嗯、
我到时候会买新的过来，到时候我走的时候被抬走什么、
嗯？
他说房东都答应。然后他那天试探性的问了一下他房东说我可以把那个墙拆掉吗？然后他房东居然说可以啊，你只要不你以后不要问我，你只要不一把火把这个房烧掉，你想干嘛都行。
嗯，
就他特别开心，所以他反正他是对他接下来的房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划，就是各方面从你刚说的电器软装，然后到拆墙，他都要做。
所以这个房子是签了多久？
他好像没有特别刻意签多久，就是反正他觉得当自己买的房吧，体验一下当业主的感觉吧，我觉得。
嗯，对，因为你说到这一块的话，我也想到一点，就是说两点吧，就是有一些风险，就是说你看有很多人买房，我相信也是租房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一些挫折，然后就是说你租的，我也遇到过，就是你租的房子，然后你租的好好的一年或两年没有到期，然后房东就突然联系你说，哎，我这边要开公司，如果是商住两用的房子，就是哎，我这边要开公司。那如果是自己的房子，就会哎，我孩子要结婚，或者是我要搬回来住，然后有一些什么其他打算，然后你就被迫退租了，对吧？你说哎，这个我们签了合同，然后你要给违约金，那违约金就违约金嘛，对于他来讲其实就很少的钱嘛，但对于你来讲就可能是大彻大悟的一些，就是很多东西都要搬走，然后你还要重新花心血去找房子。我对于我这种怕麻烦的人来讲，其实挺伤的。所以其实就可能租房子来讲，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不稳。如果你碰到一个不是很靠谱的房东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第二就是可能对你那朋友吧，反正我觉得就是很能签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变成文字，对吧？万一房东，对吧？因为我见到过有一种情况，就是租房子的时候是老婆来跟你聊的，那退房子的时候可能是老公过来跟你聊的，就是两边还不通气，这个夫妻之间信息不对称就会有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签一些东西，当然如果真的能碰到这种房东的话，其实还是当然是好事一件啊。然后如果你能折腾完了之后再租一些比较长时间的这种，那我觉得那就更好了。
反正这个我倒不担心，他应该本身就很精明的人。
嗯、
其实刚聊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八九年的时间一直在租房嘛，各个城市租房。
嗯，
我觉得我和你，包括我刚刚说那个朋友，我和你们的心态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首先我租房的时候我会租那种就是它里面的东西比较齐全的，我不管
拎包入住，
对对，拎包入住，就是我会觉得它不是我家，就可能我比较抠吧，就是
明白，就是这种最后还都要还回去的东西，我不需要太花心思。
对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当你真正住进去之后，你会缺东西，就是你可能缺一张桌子，缺一把椅子，甚至说你缺一个烤箱，缺一个什么电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纠结，就是你知道我在很多地方买东西都是那种 都会在力所能及内买最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去买一些便宜的，然后因为我觉得
最后都不是你的，
对，一个不是我的，另外就是我甚至觉得到时候搬家了我可能都带不走。
其实这块的话也是今天早些时间跟你聊过，有一点其实我有一点想法，就是说当然可能也是非要做比较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聊，就是说如果你的家装修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你过两年可能你的心态变了，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说，哎，我当时应该装成什么样就好了。所以对于租房来讲，其实我的看法就是比如说你每两年或每三年换一个环境，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新鲜感，就哎，我家里可以稍微换一个布置，哎，这个地方比如说突然有个飘窗，那我可以弥补一下我之前的遗憾，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会有一些想法，每次布置完了之后觉得哎还蛮好的。然后当然你肯定是住了两年之后你要搬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又要搬家很不舍得，然后你换到了新的环境，你稍微再一收拾一块发现哎还是蛮好的，就是有一些变化可能会也会让自己心情稍微不一样一些，我感觉。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就做设计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风格，比如说日式风啊，或者说什么美式或怎么样，会有一些风格的喜欢。但我考虑到就是说人的审美是流动的嘛，可能你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五年你觉得哇操我以前为什么要这样装这么丑，所以其实我刚刚给你看我家设计图，你会发现就是抛开那些什么沙发呀、椅子呀、床啊、桌子啊那些东西，整个就是那些不能动的地方的设计，它是非常简单的。
是的，
它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未来你是想
哪怕二次要搞，
对对对，二次要搞、
嗯，
你顶多就换一些家具，就它基本上是百搭的。因为我最近就我在装修过程当中会经常会看一些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就他分享的一些装修，特别是软装的一些分享嘛，然后也会经常看到很多人他就真的就是。他会过两年以后他发现他整个人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会把东西去做一个置换，就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会很喜欢买二手家具，所以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就会去做一些交换，就是他可以随时的换他家的风格，但他们的硬装都是比较百搭比较简单的那种，他未来他今天换黑色，明天换白色，后天换彩色，就是他可以随便的换，想换就换。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家其实说实话我家的就是硬装风格它不是我一开始甚至不是我当下，我觉得甚至都不能完全匹配我当下的审美，但是它是我觉得它是能够适配我未来的任何一种审美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像你刚刚说审美是流动的嘛，你哪怕现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契合你现在的审美，然后可能过了半年你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也挺伤的，其实等于没有任何意义嘛，对吧？
对啊，所以就是可能过了半年我变成五彩斑斓的少年了，那我可能就把沙发扔了就换一个彩虹色的沙发或者怎么样就都行，但是你那些墙你墙刷了就刷了，你的那个你的很多东西不能动的，像柜子啊什么的打了就打了，像我家柜子什么都是黑色或者说那个灰色什么的就比较百搭。
所以你觉得买房也好装修也好哪一些事情是你没有料到或者是就是付出的这个时间或精力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的，这有没有这种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唯一没有料到的就是说买了房之后能够给我就是心态上，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个房的我刚说的希望和寄托嘛，我会拥有这种东西。因为其实哪怕我当时决定买房就是买交首付啊什么的做那些流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的心态都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而已，没有太多后续的东西，但是真正离这个房离我搬进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是特别期待的，就超出我过往的，我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超出我过往的对任何一种新的改变的一种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棒，但是尽管这么说我还是觉得就是买房也好装修也好租房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个人选择，就是
从来都是选择的问题。
对，其实我在刚刚买房啊什么的时候 会陷入一种特别想要去分享的一个状态，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去和身边那些没有买房的朋友去说，哎，我觉得买房挺好的，真的买房很棒。
就你说的是分享，但是别人眼里就看你在炫耀，是吧？
对对对，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在炫耀，或者觉得我在就是在说废话，或者说就这样那样的在在。但其实我现在会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应该是契合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刚刚提到的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成为压力，或者说成为一种引导。就是哪怕你身边你100个朋友里面100个都买房，那你觉得你就不需要买房，你就不要买就行。
对，
就是不要去考虑，就是不要去问自己我要不要买房，等到你要买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买。
就像我看很多论坛每次都在问，哎，我现在这个时机买房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啊，就感觉很多人回复其实现在都很精简了嘛，就不跟你扯其他的，都是直接说你只要是刚需你就买，不论是任何时候你都要买，对吧？但其实如果你真觉得不需要买，你就是遵从本心就好了，这个没有必要去随大流，或者是觉得是不是大家都要买你也就买。当然我们说的是就是现在不牵扯上钱的情况下，
嗯，对。
对，而且在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你肯定也要分析，然后跟你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对
对，不管是钱也好，工作也好，还是说那个楼盘，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就是需要买一个房，他可能买了他很长时间就放在那，他不去装修，因为那个地方离他上班远，离他老婆上班远，离他老公上班远，可能离他小孩读书远，或者怎么样，就为了买房，但是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根本不适合自己，甚至可能租房会更方便，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一些举动。
嗯，
所以就我觉得买房就是，
当然投资另讲吧。
啊，对对，投资另讲。
嗯，
但是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嘛，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到你该买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买了，但是你不要去问自己，或者说去问别人，哎，现在应该买个房啊，现在是不是买房的时机啊，这样的呀。
其实我感觉问出这种话的人基本上就定了他就是要买房，只是他在寻求一个肯定，说哦对，现在就应该买，哦 OK 那我就买。我觉得是不是没太有可能就是那种其实本来就不想买的然后再去问别人，这种我觉得就我是没见过这种的啊。
我觉得哈，不是说本来不想买问了他就买了，
嗯，
而是那种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想不想买，而是他有没有必要买。
嗯，
然后就是问了之后，然后他本身就有买也行不买也行，然后他问了之后去买，但是这种情况下他问了之后他去买，很容易就是他买到一个我刚刚说那种买到一个不适合他的房。
因为让他发现他自己要买的话不是他自己的一些根本的一些原因啊。
其实你看很多人买房，他就有的人买房他可能会花好长时间就开始规划，然后先去问了，然后去看，然后这不行那不行，这你比一下那你比一下。你知道我买房那天我妹早上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妹是设计院的嘛，建筑设计院的，然后他什么什么楼盘有什么什么信息他会比较快知道。他那天早上给我说，哎，那个楼盘他有几套房降价了，而且是现房，就让我去看一下。我中午就下午请了一个假我就去看，然后我就买。
所以其实你当时你没跟你讲的时候，你能既然能请假去看的话，其实你在心里其实已经是想买房子了。
对，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就如果有合适的房就可以买了。但是我没有很迫切很必须的要去买，就是观念变了嘛，以前是有合适的我也不会买，
明白
所以刚好就遇到合适的就买。所以我觉得买房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吧，你该买到就买到了。然后我现在其实我当时买完房之后，就是我身边会有人说我，你怎么这么草率，你买菜吗？然后我当时心里还嘀咕，就是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是买了那个房之后我才去了解它的配套啊。
那你是太冲动了。
它的配套啊，它这呢，但我大概知道，因为它
你在买之前没有了解，但是你大概知道这个的肯定不会差。
对对，因为它在我们贵州省的金库旁边嘛，所以我知道它差 差也不会差哪去，但我就算买了之后真的就有那种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就是一会儿发现它是盒马房，一会儿发现它左边是个学校，右边是个学校，
就你在这点上跟别人确实不一样。很多人都调研了很久，然后他都能说是我这个房子大概是在哪个学区上，然后还会怎么样的，有什么配套乱七八糟的，对吧？啊，而且未来4年之内，比如说阿里要在这里开分公司啊，我对吧？但你是先买了之后，后续发现那种跟开彩蛋一样的。
对啊，我甚至买了之后，就是我去把，因为他那边比较急嘛，他是房开急售，需要资金回笼，所以你要是定，你就先你可以晚一点交首付，但是你必须先给我5万块钱的定金。
嗯，
所以我就去买了。我交了定金以后，我才发现，咦，我那个房还挺好的，就是我那个小区只有2栋楼。
所以你交定金的时候有多沮丧啊？你，
因为他当时他楼层就是他真的就带我在看房的时候，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嗯，
因为
你能看到这个形式，
就是哪栋房卖出去了，然后就会在里面通知一下，就是你不要给那个客户介绍了，
这么抓
吗？对，就是。但是是真的，因为那边的房真的不太好买，所以我真的就跟那种我就去看了一眼，然后看了一下这边阳台往外看是什么样，那边阳台往外看
是什么样。你这感觉比我租房都更快，我的天！
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给那个带我看房的那个销售，我说想想，我就这个吧，我说你那个去，你先，因为他要先打电话给总部说帮我锁定，然后带着我去交钱。
然后中介内心的 OS 是，哎，怎么我感觉最不可能买的人怎么好像还这么急迫的就下单了。嗯，
但后面就真的每天就惊喜，发现我那房真的买特别好，然后包括我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在夸我，就是，哎，你真的买了一个好房。
嗯，那确实是，恭喜你了。嗯，托你的福，就是你买了房，装了修，来了杭州，然后我们这个8个月然后也更新了，对吧？
对，
所以，哎，所以你说你要输出的一些想法乱七八糟的是大概什么时候？
应该是七，我目前定，因为我的装修规划大概是七月底结束所有的工程部分嘛，之后就陆陆续续进家具家电，那可能文章会在，如果时间就不出意外的话，如期推动的话，那应该7月中旬就可以开始能够看到内容。然后我是和那个少数派那边一起，
嗯，所以到时候是一系列的文章是吗？
对，可能会一个星期发一篇，
嗯，
这样之类的。
OK， 期待一下，嗯。哎，对，那其实，哎，现在这个时间聊这些事情，其实也挺特别的，因为感觉过年到现在，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嘛，是吧？
对，
那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就是包括你正好在这个时间买房，然后准备去装修，这个事情，这个重大的变故对你的这些计划也好，或者是一些想法也好，包括你购房装修这块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一些想法？
我觉得疫情虽然我在贵州应该是国内相对少数几个就是受
疫情影响比较小，
对，实际影响比较小的一个城市，但是我还是会去看，特别是看武汉或者看其他地方疫情一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东西，然后再看我，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受影响嘛，就是生活便利度，然后现在包括
这个应该每个人都
对
都这样，
就这些大的小的影响，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太多未知了，就太多不确定性了。
嗯，
就是所谓向往自由也好，或者说所谓的什么事业也好，理想也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太多不确定性了，所以就是我会让我觉得未来我会慢慢的去做一些比较确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家，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就是可能外界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对，如果这个家是我有的，像那个疫情期间，你应该也看到新闻，就是他租的房子，然后突然可能因为他是武汉的，然后房东就说你不要租了，
明白？
甚至就是他太长时间被隔离太长时间回不去，然后房东把他东西给丢了或者什么样之类的。
就是与其去追求一些刺激或者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可能你目前的想法是。更去追求一些稳定的给你安全感的一些归属吧。
有时候会想，就是说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
明白，确实是这样。
对，
说回节目本身，
所以以后我们还会更新吗？
哎呀，这个我觉得其实自己录了，我们录了这么几期的节目下来，每次要聊什么，或者是聊完了之后自己的输出，或者是自己的在节目里的一些表现啊，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肯定也会想嘛。然后网上如果有人听的话也会有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去看。所以我在想，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像我之前我们宣导要做节目的时候一样，要遵从本心吧。还是说我们如果有精力想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并不是说要开个节目，然后就是为了更新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顺其自然，我当然是希望可以继续更下去。那如果是有一些可以聊或者是我们有信心去聊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保持更新的。但是如果说非要硬要每星期或每半个月更新一次，我觉得我可能啊做不到。
其实我刚问完这个问题，我想到我最近翻就是短期内相对短期内重复看了好几遍，就是康熙来了最后一期节目，就是
你刚才好像还在看。
嗯，就范冰冰和李晨去上，他因为范冰冰和李晨上的就康熙的最后一期，
我知道，是倒数第二期，最后一期是他们俩在床上躺
着哭那一期。对
对
对，倒数第二期。然后当时他们俩，你看他们俩那状态，就是其实他不是做作，也不是演出来的，就是说
可能就是很甜蜜吧，
对对、
嗯，
很甜蜜，而且对未来也很规划，然后要结婚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会更新嘛，就是随缘吧。因为说了还会更新，就成为了一种道德压力吧。
一个 flag 嘛，啊，你现在看来是吃了不少苦头啊，连 flag 都敢立了，我操。OK， 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啊，就是时隔八个月，我们又录了这期节目。
我有预感
啊。
接下来那个今年的那个 WWDC 我们应该会录一期。
为什么？
因为听闻这一届 WWDC 会非常的厉害。
怎么说？
就我不知道。
那什么听谁说的？
就我在那个推特上看见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那种，就是说今年会反正会很厉害。
哦，
我有预感。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都就这样了。
好的，谢谢大家
啊。谢谢，拜拜。